大陆重庆一位少女有感于历史课本对文革记载不详，亲自去寻访文革真相，并且将经过在网络上发布。深受文革之害的人士指出，对于文革，中共当局是对历史选择性失忆，刻意回避责任。
93年出生的高中女生伟子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她发现历史课本和老师提及文化大革命时都有所忌讳，身边同龄人对文革的概念也模糊不清，于是今年夏天，她前往红卫兵墓园探寻历史真相。伟子跟亲自经历过文革的人士交谈，深受触动，她把这一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在博客上。据了解，这个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墓园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园，园内有100多座墓碑，掩埋着400多名在文革武斗中死亡的红卫兵，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0岁。在去墓园的路上，计程车司机告诉伟子，他的一个邻居就是在武斗中被打死，死的时候还不到20岁，他的养母伤心过度，不久也死了。一位参观墓地的老大爷对伟子表示，他当年就是红卫兵，武斗刚开始时还没有枪炮，用石块砖头直接砸对方，后来发展到自制长矛大刀进行肉搏，手段残忍到极点，再后来武斗升级，连兵工厂生产的枪炮、坦克、军舰都派上了用场。老大爷描述，有一次争夺一个工厂，死了好些人，他亲眼看见一帮16、17岁的年轻人，一个个都成了血人，一个相貌清秀的女生，肠子都流出来了。大纪元社论指出，至少有6亿中国人在文革这场血腥暴力中被殃及，至少773万人非正常死亡。亲历文革遭受2次关押的原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指出，文化大革命带给社会的破坏非常严重。
文革啊，带给社会的破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差不多也闹了10年呢。当时山东大学物理系啊，所有的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全都打成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啊，带上牌子还游街。这个对教育的这个破坏啊，是非常明显、非常深刻的。
文革中，中共胁迫全民进行阶级斗争，批判正统文化，从而彻底颠覆与毁灭了中华5000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文革历时10年才告结束，而30多年后的今天，中共当局仍然在刻意掩盖文革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真相。记者为此致电几位大陆90后大学生，发现他们对文革所知甚少，也很模糊。
反正那个时候好像挺严的吧，我也不清楚啊。
我们这一代算90后吧，对这些词都很模糊啊，不清楚。外婆他们吧好像经历过这一代啊，经历过这个什么文革啊，但是谁都没提过呀，具体怎么回事也不清楚。
孙文广教授指出，共产党为了维护他虚假的伪光正，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所以对历史选择性失忆，刻意回避责任，封锁消息。而制播《新唐人透视中国》节目的主持人林丹认为，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反思和彻底否定文革，历次文革的悲剧并没有中断。1989年的北京6.4天安门大屠杀，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镇压，正是一次次文革的重演。《新唐人》记者李运、肖岩采访报道。
曾主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节目的知名主持人方红进涉嫌诈骗的官司刚了结，他的女儿方珍日前在微博上声讨方红进抛妻弃女，多次包养情妇，还经常家暴。方红进恐吓女儿删除微博，成为了媒体网络的热门话题。
方红进和妻子于宏伟结婚近20年，有一个17岁的女儿。在女儿方珍3岁多时，方红进开始做焦点访谈主持人。于宏伟陈述，后来发现方红进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方红进提出离婚。2007年后，方红进不露面，也不支付女儿学费和抚养费。目前，方红进和于宏伟的离婚案仍未结案。 12月5号晚间，著名网友长春国贸在博客上贴出了一篇方红进女儿方真的长篇专访。目前在上海一所中学读高二的方真在访谈中详述了方红进的种种不堪之事。方真还在名为蒙纱织的微博中说，2005年2006年法院多次传票到我家，还有讨债的讨上门，我和妈妈害怕的要死。2006年6月，他跟一个复旦大学女生在上海静安瑞泰宾馆开房，被我妈抓住，写下保证书表示悔改，我妈就原谅了他。方真表示，方红进伪造母亲的签名写委托书，为了还债问母亲要钱，不给他他就打我妈，当时我就在现场，亲眼看到他眼睛红红的，把我妈按在床上掐住脖子，我妈边挣扎边让我报警，当我冲到电话旁的时候，却被冲出来的爸爸拦下来了。12月1号，方红进和于宏伟的离婚官司在北京开庭。庭审后，方红进向媒体表示，当年离家时留给了妻女近千万财产。方红进还否认微博内容是女儿写的，还说那是污蔑。方真5号表示，这个微博确实是自己所开，并说这几年自己和妈妈生活困苦，所以才向父亲索要学费和抚养费。他说，方红进离开家根本就没给我们留下钱，作为父亲他4年来都没有关心过我，他把我的电话号码加入到黑名单，打给他永远都无法接通。方真还说，自己曾买了个新的电话号码并打通了方红进的电话，在通话中提到蒙纱织这个微博时，方红进对方真说，你要敢承认微博是你，我就追你一辈子，不认你我抽死你等恐吓的话。方红进2006年因欠无锡建特集团800万元，被江苏法院判罚赔付欠款。2009年方红进又被河北警方以涉嫌诈骗拘留，被诈骗企业是著名的金麦郎集团。经过长达3年的拉锯战，今年9月河北检察院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近年来央视主持人丑闻不断，例如主持人王小丫、刘芳菲被曝涉性交易案，主持人马斌曝裸照门，主持人柴静先后传出受贿被拘和捏造门，主持人阿秋包养女大学生，主持人张斌的桃色门等等。前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表示，央视曝光的丑闻只是冰山一角。
中央电视台是共产党喉舌的一个招牌，和共产党的腐败融为一体，这些主播这些具体工作人员的这种丑闻呢，就是小菜一碟了。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出来，那倒是很奇怪了，他出这些事情是一个常态，是他的一个正常表现，更多的只不过是没有揭出来而已。
方红进1992年进入央视之后，参与创办焦点访谈，2003年离开央视跳槽到上海的东方卫视。方红进主持焦点访谈期间，这个节目曾对2001年中共伪造的天安门自焚案、傅一斌弑父杀妻案等等进行诬陷法轮功的报道，而知情人透露，这些片子很多都是由方红进主持编播的。如今方红进深陷诈骗、抛妻弃女、包养情妇的丑闻，另两个制作和播报诬陷法轮功假新闻的央视人员陈芒和罗京先后死于癌症。明慧网指出，他们都是中共的牺牲品，因丧尽良知、助纣为虐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孙宁报道。
大陆法学界上个月在北京举行一场研讨会，会上传出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罹患胰脏癌的消息。消息传出，会场内却响起如雷的掌声。外界认为，掌声代表某种民意，也折射出中国司法偏离后，很多人对中国司法改革不进反退的失望心态。
北京律师梁晓军日前在微博上透露，京城司法界举行了一个冤案研讨会，会上有人提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得了胰腺癌时，场上掌声雷动。梁晓军表示，王胜俊在执政期间有好多案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搞得民怨四起，所以掌声可能代表着一种民意。
因为当时旁听的，就是说在那个开会的有很多是受害者的家属，是那个一个这个死刑冤案的受害者家属和那个受害者本人，然后等于他们经受了酷刑，然后又经过10多年的审判，就是搞得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种。所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可能是就是感觉就是一种受到迫害之后啊，他们感觉很解气， 所以更多掌声是由他们发出的。
65岁的王胜俊是安徽人，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曾任安徽省公安厅长，后调中央政法委任秘书长，2008年升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据了解，没有任何法律背景的他出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令法学界哗然，加上他任职期间司法改革不进反退，更受法学界诟病。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表示，为什么那么多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大家竟然鼓掌，这值得思考。
从王胜俊院长当了最高法院的院长之后，中国那个司法是一种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种说倒退还不准确，是偏离了法治的轨道，甚至说是一种背离。很多人都对中国的法治很失望，对这个法治的这种破坏感到很痛心，那么就是他们就把这个责任归咎到王院长身上，都希望他，甚至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话，就是甚至就是盼望他早点离开。
法学专家北大教授贺卫方指出，王胜俊曾提出政法工作要坚持三个至上，他不强调依法，而强调政治，致使近几年法院沦为当局维稳的工具。旧冤案得不到伸张，又出现大量新的冤案，导致访民如潮，民怨沸扬。而自1999年江泽民发动的迫害法轮功以来，法院配合中共当局网判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历历在册。欧洲圆明网报道，今年6月27号星期一上午，常德市武陵区法院代替常德市中级法院转交一份判决书，没有庭审，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重判。他们是刘先菊10年，王小辉9年，李海军8年6个月，刘慧平7年6个月，曾丽华7年，满三清5年，陈灵慈3年。
任何人包括是法轮功啊什么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啊练功遭到迫害，特别是国内的法轮功。我们知道啊，以我了解的国内的法轮功呢，我感觉到是所有人里最善良的群体，因为当初练法轮功好多人都抱的就是强身健体行善的这样一些人，所以我认为对那些法轮功这样善良的人呢视作敌人打压哈，这肯定是一种罪恶。
也因此，贺卫方教授表示，一个完全不懂法律的人去主管司法，这是中国司法的悲哀。新唐人记者唐瑞、孙宁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在上个星期呢，国内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写了一篇博文，博文的题目就是国家事管他娘的。他在博文当中非常清晰的非常透彻的分析了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祖国。文章写得非常长，那据悉在我们找这期节目的时候呢，他讲说博文已经被和谐了，和谐完了之后，在和谐之前，被和谐之前，法广把这篇文章拿出来，那在法广的网站上登出来。我看了一下呢，文章非常长，因为它分析的非常透彻，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苹果日报写了另外一篇评论文章，那摘录了它某一部分，而且对它这篇博文呢进行了分析，我觉得非常的到位。那我们大家就一块分享一下国家事儿，去他妈的。苹果日报这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存亡善与恶的最后战争，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到位。文章上来就提到说，沙叶新博客的新作国家事管他娘，其爱国赤诚令人动容。他指出祖国不同于国家，听清楚了，祖国不等于国家。他接着讲说，我无条件爱我的祖国，但我只能有条件爱我的国家，我绝不可能不爱我的祖国，但我很可能不爱我的国家。当今中国，国的含义不是祖国，是国家，是政权，是政党，是中共。他又写道，祖国不会强拆你的祖屋，国家会推倒你家的房梁，祖国不会窃听你的电话，国家却会阻止你上网。 祖国不会拒绝你申诉，但是国家会对你强行解访。祖国不会抢夺你的耕地，国家会巧取豪夺你的钱囊。祖国不会禁止你出境，而国家会为你制造柏林墙、防火墙。祖国不会指控你有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安全罪，国家会控告你颠覆政权、反对党中央。他这里说的党中央是用的裤裆的那个党中央。这一段就揭示了沙以新这篇文章的最中心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段写的是非常非常的透彻，我觉得无法评论，就是说不用任何多说一个字儿都多了，废话了。国家被中共利用，被独裁者利用，但是祖国呢，始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国。这就分清了国家、祖国、政权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说，有些朋友还讲要爱国呀，你没弄明白。文章下面就接着提到说，被党所控制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地震遭到活埋的学童、结石宝宝、蒙冤的访民、被剥夺房屋的老百姓，陈光诚、艾薇薇、高志胜，一直到2岁被压死的孩子，便可知道这个社会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都在走向溃败，国家行恶已经肆无忌惮了。我觉得沙以新所提到的国家和祖国的概念，这个分析得非常清楚。所以中共获取政权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扼杀了普通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本该有的尊严。那文章里呢，也特别提到了我刚才说的类似的讲法。他提到说陈光诚，那陈光诚至今所有去看望陈光诚的朋友都遭到了这些什么国安、公安、村里的保安的这种殴打，而打人的人有很多就曾经接受过陈光诚在法律上给予他们帮助。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生活在这个国民、这个村里的普通的村民，他们迫于自己的压力、迫于自己的利益而做了违心的事，那道德呢就被扼杀了。刚才提到的是老百姓，牛脸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当官的。他说今天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典型的官商共治的模式足以放大到每个角落。换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标准和价格是由李鹏他女儿定的，是由中石化、中石油来定的，而被消费者讥为电讯业的最霸王的条款是由江泽民的儿子、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他们联手来制定的。他们呢全是儿子，一群儿子在享受着父辈打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这个体制、这个政权。所以永远这个政权跟咱老百姓是不搭嘎的，永远这个政权是欺负咱老百姓的，因为是他们的儿子、孙子搭了孙儿，这个国家是他们的，但是祖国是我们的。他们利用的权力，窃取了国家的名誉，霸占了咱中国老百姓的祖国。通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